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哈、啊，先来看啊，助人者的动机、心态，还有呢，你的生命品质哈。先辅导、关怀的技巧，我觉得它都是其次。如果呢，在我们学习这一些技巧之前，我们没有先了解我们的动机，没有先把我们的心态给调对的话，哈，我们很可能在关怀跟陪伴别人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那样的成效。我们甚至有可能在跟别人的互动当中，造成我们所关怀的对象的伤害。所以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个，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训练？刚刚很多人在分享当中都已经提到这一点了。在回家的作业的那个电影哈，I suppose 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了。好，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哈，你可能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好，OK，各位你记得这个？有一位先生哈，他跑去找这个爷爷医生，然后跟他说，我要挖小米哈，到我们的医院来 ，OK。然后呢，这个爷爷医生他不就，因为他后来就去了哈。那爷爷医生的第一个病人对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不是医生。是医生跟那个
心理医师。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对，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好，那我们做一个关怀者哈，这个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好，我做这份工作是为了满足什么？满足我的好奇心吗？好奇心没有什么不好，有些人他特别对生命感到好奇，他对人这个充满了这个兴趣，好，但是如果只有停留在这里的话，他可能少了怜悯，少了悲悯，好，那这是各位你要问你自己的。有些人他在帮助别人当中，他会有一种成就感，他会有一种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那这些都是非常隐藏的一些动机，那这就是你要去询问你自己，为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关怀别人的人 ？OK，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哈，我过去与重病或死亡的相关的经验，对我这一次的这个训练可能会有什么影响？我发现我们刚刚当中哈，有好几个人。是自己有过癌症的经历，有过重病的经历啊，那也有一些呢，经历过自己至亲、自己心爱的人过世，所以你觉得你的这个过去重病跟面对重病跟面对死亡这个经历，对你甚至是对你去帮助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虽然没有哈，但是我有做过梦说哦我死掉，
okay.
所以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会觉得说对生命会去珍惜，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点可以带给就是觉得说自己好像要面临死亡，那我们现在还有的时间呢，可以去怎么去正面去看。
OK， 谢谢。另外，其他。
更能明白对方的一些个想法，
是的，因为你走过那个历程。OK， 还有呢？
我觉得可以就 addition 他就是比较能够了解人家的软弱，或者他的情绪的起伏，然后或者是一些无奈。
嗯哼，是。
今天讲到我们要关顾自己的事，要顾着别人的事情。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周遭的。生活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多的challenges， 工作很稳定，但是我觉得在教会服侍的时候看到有些 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啊，在财务上、健康上、家庭关系上，我觉得说也做一些关怀工作，觉得也需要去从认识里面把自己的同理心能够建立起来，能够更谦卑一点，这是我觉得需要建立改善的一个方法。
OK， 谢谢。其他的人，
我是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可能是我认为的工作当中或者是做的事情当中最有意义的一方，就是能够真正帮助人。而且我觉得我从小的有些经历，还有家庭成员的一些经历，就是我觉得人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甚至能够救一个人生与死之间的差别，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OK， 好，谢谢。有没有其他的人？
我很赞成那位弟兄的说法，他说当你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谦卑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要谦卑，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谦卑，有的时候会常常无形中就会流露出来，说对，我为什么今天要来这里，是为了真的要帮助别人呢，还是像你刚才问的，是说还是要显出自己有这个能力。
对，
那我们教会最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患了癌症，那我看到他们在刷够的时候，我无言相对，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就等于说就看他们在痛苦，看他们在难受。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不要讲。
谢谢。还有吗？
我是跟师母一起去探访过那种癌症，那后来他也走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也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我就跟着哭，然后我来这边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是关怀别人，你只会跟着哭的话，那你可能哭到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比家人还哭得凶的那种。真的，我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没办法控制那种，你就看他这样。好难过，然后你看他的家人也是很伤心，然后你在旁边你就跟着哭，然后不知道能做什么。那我想说，就是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或许有什么可以去做的，比较能够帮助他们得到一些他们一些心灵或者是什么事情上面的帮助，我就不知道，所以我后来就没有这么
想。 OK。Okay， 好，哭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哭到病人回过头来跟你说你不要那么难过。
我是觉得好像会每次都搞到这样，然后哭到没办法讲话，你会就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结束。
OK， 好，谢谢。好，这个 Mandy 他说啊，痛有千百种，有一些痛呢，唯有亲历过，关怀会更到位。好，这是他的这个经验。今天 Mandy 他没有这个声音哈，介绍他自己。那我想他也有一些经历，我们可以让他在下次等他喉咙好了，我们再请他分享啊。谢谢。好，还有没有？对，对对。
我两个月前刚主持一个丧礼，就是我们现在的老弟兄过世，那我们也一起探望他，他是就是说心脏开刀，然后身体有很瘦弱，然后后来后面长一个严重的褥疮，就是这样子死掉。那我们一直就是经历到他这样慢慢整个人，就是说经历这个死亡过程，直到临终的过程当中。那我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对我这一次的那个训练，可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下一次面对这种也是像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怎么样用一个更深的这个同理心来与他这个来接触那我一个感动就是说不是这个人的，不是这个弟兄死亡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就是说涉及的后面还有一些相关，我觉得他。比如说他的配偶，甚至他的儿女，他的心理怎么样去调试？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大概三年前过世的， 他是中风死了，然后就是躺在病床上，大概两年非常痛苦，后来就死掉了。那就是说我其实这一两有一两年时间，我其实对我父亲的过世，我的心里有很深的那个 impact， 因为我这人在美国，但是我的父亲是在台湾，我没有办法常常回去看他。那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会更珍惜啊，我们周边的人，就是与他们的这个相处这样。
是，谢谢。
那
别
对，我就是说，最近也是家里很多啊，就是说年龄比较大一点啊，父母年纪也比较大，我妈妈90几岁，然后你看到周遭的人，就是说你迟早你这个好像这个面临这种事情会越来越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哎，还有就是说在教会也是看到这个关怀工作很重要，你面对你真的就是没有那个 skill 是去帮助他们，你也没有这种。把这种所谓的装备训练哈，那我觉得就是说能够学少一点的话，那就是说可以，就是帮助周围需要的人这样子。
嗯，好，谢谢。
对啊，我觉得刚弟兄姐妹分享的都非常好，那我想基本上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身边自己的亲人也好，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就是真的是现在越来越多这种癌症方面。或是其他的重症，那在就是说几次陪伴的那种经验里头，我觉得神也很有恩典啊，就是说看到有些病人，他们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仰望神、依靠神啊，然后就是说也在他们生命中看到神对他们的带领，也做了很好的见证，其实也是。我们就是说去陪伴，不见得是我们在安慰他们，有的时候是他们反而给我们一些教育，就是说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到蛮多的。那呀，也是有的时候也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面对，像这位姐妹分享说，有的时候你看他伤心难过，就跟着自己也会伤心难过。不过我觉得就像圣经上说的，与爱哭的人同爱哭，就是我想这也是 OK 的，那就是希望能够学习怎么样更加就是说比较有智慧的去处理各种不同的状况。
好，谢谢。
其实我的经验跟大家可能有点不一样，我在医院里头碰到这些病人，我都会滔滔不绝一直讲，然后讲，我也不知道病人可不可以吸收，就一直讲，一直鼓励他，一直讲。那等到我自己发生，还有我自己家人发生的时候，发现其实不需要讲，你只要摸着他，然后看着他，对他微笑，那个就是倾听，我觉得就好了。所以后来我发现，我就话越来越少了。其实我很爱讲话，后来发现我的话越来越少，你只要听他讲。让他说，让他表达，让他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就可以了。这反而就是，
会有人想听。
嗯，肯定也会有，肯定也会有。但是，如果他想听，你可以问他你想听什么。对。这门课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那种很会讲话的。上完这十六堂课之后呢，问我说：“我到底有什么话可以讲？”你会发现哦，原来这样子可能讲太多啊，原来我讲的那个话可能对对方没有帮助哈，原来我讲这个话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原来我讲这个话其实对方听不进去，那我到底该说什么？这堂课会让你从很会说话。变得很沉默，变得很安静。
呀、yeah, ，我从我自己生病的过程中，尤其是我 depression 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乱说，不要给人家很多建议，不要给人家任何建议，甚至是因为他掉在那个黑洞里，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你说的那些只能让他想说，就说为什么我不能这，就说你会想很多，
对，你要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不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那样，
是
很 frustrated，
是
很累。
是，谢谢各位。来，各位刚刚在分享当中哈，OK， 好，我发现啊，这个谦卑，是刚刚大家在分享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各位，里头有一位医护室的女助理，好，你看看她，她是你的先生过世了，好，那她事实上她是有很多很多经历的，可是她在面对那些进到这个医护室里头来的这些寻求帮助的生命是末期的这些朋友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他说我们不去做邀请，让他自己进来。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要记得这个关怀关心是要等对方愿意打开他的心门的时候你才能进得去。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太急于看见一个受苦的人，我们太急于想要去拯救他，太急于想要把他从那个困境当中拉出来，所以在他自己本身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好，那么你就整个人贴上去，结果呢，对方他很可能就躲得更远。好，所以你看他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非常的节制，其实他很有智慧，他常常可以两三句话很简单的就点到对方的需要，包括那一个女病人的先生，不是被这个。他打了人家一拳之后自己昏倒被抬进那个医护室的时候，他醒来的那一刹那他自己觉得非常的羞愧，他打了医生啊，结果这个女助理怎么告诉他说，我知道 I was there I know how this feels、他没有，他就只是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对方就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曾经有过那样的感觉。那你看他面对那个女病人的时候，他怎么跟女病人说？他也是简简单单的就把女病人的那个感受，就是在病房当中看到那个比他健康的人，他会感到很嫉妒，然后看到那个比他不好的，他会有一股无名火，觉得大家都很烦，然后他对那个冲浪先生，当冲浪先生跟他说你先生在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乱发脾气，他就告诉他是的，可是我很高兴他这么做，因为他可以在我这里把他所有的那些怒气给宣泄出来。所以你看他从来都不是主动去想要给予人家什么，而是当有人来到他面前，这些人真的有需要，他真的愿意把他的内心敞开的时候，你的那些话才进得去。所以不管各位你是自己有过跟生死非常接近的这些体验，还是说你自己曾经失去非常重要的人因为死亡，因为其他的各种原因，各位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哈，这种伤痛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伤痛没有办法比较即便你自己 经历再怎么多，当你在跟对方谈话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好，不要去 own up 对方的感觉，不要去跟对方说，你走过的那一些我通通都了解了，好，因为你走过的，你走过的道路不一定是对方的经验，换一句话说，你曾经经历过的经验不一定是现在对方正在走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经常提醒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更谦卑的看待别人的经验，然后更节制的在想要指导对方的生命，想要告诉别人，我告诉你，因为我走过，所以我跟你讲，你这样做就没错了。我们就会去节制自己这样的一个冲动。OK。好。好，请说。
当你刚才提的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要太 overreact， 要等到患者已经 ready 了。
是。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 ready？ 问题不在于。
怎么知道还是 ready？
对，就是愿意，就是说接受到你，就像我看的这个电第二部的电影的时候，就是泰勒，但当时他们在谈的时候，两个东西几乎三个月只是谈表面的事情，一直到最后的时候，那我就想知道你在做帮助他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感觉到说他已经 ready 了，你们之间可以再更进一步？
一个生命没有太多时间的人哈，他不太会去浪费自己的时间。当他觉得他想讲的时候，他自然他就，也许你其实是在跟他讲别的事，可是呢，他会突然冒出一句话，我觉得我该准备我的葬礼了。你可能在跟他讲这个巴西哈，这个打了这个什么7-1，你可能在跟他讲这个球队啊，踢足球的事。哎，讲得很高兴的时候，他突然说，我想我应该要跟我的家人告别了。所以呢，他不会去浪费他的时间，我们不用去替他担心说，哎，他怎么还没 ready， 他医生说他可能只剩三个月，那么呢算一算，三个月他要这个通知这个台湾的家人，通知这个纽西兰的家人，他还要办这个丧礼，他这样不赶快准备不行啊！我们不用去替他担心这些东西，他自己知道他内心，他自己知道他身体的变化，他晓得他在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有多少没有完成的事情，他还想要去完成的。所以，在我们跟对方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对方成为这一个 conversation 的主导。还有一个哈，就是当你看见一个正在受苦的人，那你也曾经是那个受苦的经历，而且你走过来了，所以你看他现在痛不欲生的样子，你看他现在啊非常绝望的样子，所以呢，你很想告诉他，跟他说，你看我现在都走过来了，我也曾经这么痛苦，所以你放心，你不用那么担心哈，你一定也可以走得过来的，所以你要乐观一点哈，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些话呢都非常的正面，非常的积极，乍听之下都没有错，可是哈，我们要想想看，这些经历是你走过的，而对方呢，他才刚刚被告知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药效了啊！在刚刚被告知，你的先生得了这个胰脏癌末期，我们基本上他也没有办法开刀，他就是刚刚被告知。好，所以即使你自己是曾经有过这个 miracle， 你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很正面很好的这种结果，把你走过来。但是你要晓得哈，因为对方才刚经历，如果你太乐观，你一个很乐观，就是像一直想要给他打气，然后呢讲所有正面的话，你很可能跟对方造成一个距离感， 好，虽然你讲的都没有错，而且你也是一个活见证，但是啊，你的乐观不是对方可以触及的，走过来的人是你，不是他，所以要记得，好啊，乐观积极都是好的，但是当你面对一个才刚开始走进这一个困境的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比较 low profile。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那对于这种不是到尽头的人，这些乐观积极的话能讲吗？
乐观积极的话可以讲，但是呢，它不能占所有讲话的内容。好，你这样说好了，你像这个，然后是轮胎快破了，或者说你觉得轮胎没有气，所以你不停的打气，但你打气打太多，轮胎会爆。好，所以要适可而止，因为你在的时候他可以听你这一些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的话，但是你离开，除非你24小时跟他在一起，但是不可能。好，你离开之后他还是要去面对他很真实的状况，那可能你走的时候他就立刻又陷入那个很真实的丛林产业，所以你跟他之间，他每次都会想，你来的时候你讲的都是好像非常的这个光明，非常的有希望，可是你走了之后，我要面对的这个真实的状况你并不明白。
讲到积极正面的话，第一位病人是潜水，所以他就问医生那句话，就医生回答他之后，他讲一句话让我很吓一跳，因为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讲加油，可是很不幸我经常跟人家讲出来，所以这种话不能做，所以我那天想了很久，这些正面话
是加油，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加油？好，或者是说我们常会讲这些啊，我们常常会讲说你要信靠主，你一定要好好的信靠主，可是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信靠主？你怎么晓得人家回到家不是从早祷告到晚上？对不起，
对，我就想说，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人讲很多正面的话，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我会离他很远，因为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理解我，他说的像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很想离他更远，
是，
给我造成很多的困扰，
是，呀，好像他在讲外星话，
是
，OK， 好，来，我们来看看哈。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一份服事？各位，你觉得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你会很愿意敞开跟他说你心里头的这些感受？你看，大家都不会说话了。OK。
说什么？
真诚。
真诚。OK， 很真诚。还有呢？
没有 judgmental。
OK， 不 judgmental， 不评断。还有呢？
愿意倾听。
还有呢？
接纳。
是。还有
不给很多建议。
还有呢？
跟着一起哭。
可以感同身受的啊。呀。还有呢？
不要喧宾夺主。
不要喧宾夺主，对，不要喧宾夺主。这个不喧宾夺主非常重要。有时候呢，我们想要去安慰一个人，或者说我们看那种这个喜欢去人家家里去做探访的，结果他一到人家家里做探访，本来他是要去听对方的这一些问题，结果呢 到后来变成他在跟对方讲，哎呀，我跟你讲，我家那口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那个孩子啊都不爱念书啊，就变成他想要找话去跟对方建立关系，结果呢过头了，变成都是他自己在说话，好，跟喧宾夺主。还有，
要保守隐私，
保守隐私很重要。跟神有健康的关系，是一个平衡的人。OK。还有呢？
不生气了。
不生气，不轻易发怒。OK。就是你个人的，你个人的感觉，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愿意让你非常开心跟他谈话？哎，那你有没有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说 ？Hello？
哎，我有听到，
是
想大家都说的。
OK 。OK， 好，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没关系哦，这个。
通过这个影片，我learn就说，这个医生他告诉病人，当那个病人问他你 是不是 understand， 他说我不能说我 understand， 那个人说如果你说 understand 我就想揍你，
是
我觉得说不要以为你 understand，
对
对，
所以很诚实，对不对？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诚实的说不知道。还有呢？
微笑行不行？
微笑。还有呢？好，各位，这些哈，这些是各位我们大家整理出来的。假如说有一个人在电话的那一端，然后呢？他具备有这些特质，那么我就可以跟他开肠口肚哈，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不敢跟别人讲的，都跟他分享，都跟他坦白。那你觉得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有这里头的哪些特质呢？
不是，我想问的是，如果现在是在电话上的话，那对方看不见的。
对。
所以说，有很多这边的话，就很可能看不过来。
要用心。
对，就是说，
这些可能我刚讲，一个人真不真诚。
对，就电话可以感觉得到。
可以感觉得出来。一个人不平断。
可以。
可以。倾听。接纳，不给建议，可以感同身受，透过谈话当中，不轻易发怒，很诚实，注重我的隐私，不喧宾夺主，只有一个微笑，
微笑啊，
对，可能你在跟对方，好。那也许你没有办法感觉，谢谢在微笑，好。但是你可以从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感觉他那个很轻松、很自在的一个态度，好。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好，没关系哈，这需要练习。那我们在座都已经，我们有一位义工哈。这个也许他待会儿，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请他做一点点分享哈。OK， 好，来，我跟各位看看哈，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看看有两个医生，哪一个才是好医生啊？两个都是。那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特质有多大的差别哈。来，我们第一个先看那个肿瘤科医生。看这部电影哈，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编剧哈，啊，实在是太这个剧本写的真的是太深刻了哈。我们来看他把这个一个人面对这个面对生命末期的时候，或者是面对病痛的时候，很重要的两个，一个身体，一个心理啊。那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当然灵性的部分，我觉得可能透过那个小女孩哈，还有这个在那个很昏暗的那个房间里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场景，这个当那个爷爷医生他一走进，突然之间他走进那个非常暗的，里面都还没有整理过的那个黑黑的这个很破旧啊，很晦暗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在里面仔细的一看，然后呢突然间有一点光线。那他转过头来的时候，他透过那个吊灯上面有一个光线照耀下来，那个吊灯哈有一个十字架哈，我不晓得，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隐微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宫这个肿瘤医生，他非常专业，他非常严肃啊。那他呢？他是从头到尾哈，到后面他才比较轻松一点。他就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人。你看这个没有医好，人家要揍他，或者是说这个找不到方法了，然后人家要骂他啊，好像就是别人的生命都扛在他的肩膀上一样，好沉重哦。所以各位哈，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把别人的生命扛在你的肩膀上。这个是我们在做一个关怀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进去的。我们会想要，用我们一切的能力去把对方从困境当中给解救出来，所以我们就把别人的问题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到后来，他觉得，哎呀，当医生一点意思都没有。好，那这里哈，到后来他都觉得说不能医治病人的就不算是医生了。好，各位，你以后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怀疑，当你开始在我们这边值班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所有的义工以前都问过的问题了。他会觉得说，我所做的对这些病人到底有没有帮助，他们问的问题跟四爷这个爷爷医生的问题一模一样。然后经过两三年之后，我们有些义工他终于可以肯定自己，他发现他觉得自己很没有能力，但是他相信他是凭着爱，凭着神的爱去爱，那么他觉得那就够了。好，再来呢，这个好义工他一直是一个给予者，他一直要给别人，你很少看到他从就说他的角色，他对自己的角色，就我没有办法给予你，我就不是一个好的医生啊。那你看啊，他因为医不好病人，要向病人道歉，不停的道歉，因为他觉得他没办法，我没有办法给予你了，那我就是一个不好的医生啊。还有一个，你看他是从怀疑心灵辅导的工作到认同。而且他后来接纳并且支持支持这个爷爷医生。好，那我觉得哈，我看见对这个四宫医生来讲，这是一个他不断接受自己的有限性。本来他是一个这个肿瘤科的权威，所以呢我可以把病人的病治好，这个我就很了不起。所以呢这个病人的这个心理，他刚开始对那个这个爷爷医生哈的出现，他觉得很不屑。但是他后来渐渐发现，当病人的生命真的这个药物不再能够有任何的作用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办法为病人做什么，而是那个破旧的房屋里面的那三个人， 反而带给这些生命在面对巨大挑战，在走向末期的人很多的这种开朗的机会，很多的祝福啊。所以他不断的要去调整，要去面对自己的有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这就是他不断的对生命谦卑的过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另外一个职业医生，他呢很具有亲和力哈，像邻家的小男孩啊，他也非常的认真。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单纯的陪伴者。你看他专业吗？他一点都不专业。OK， 这是他，你看他这个在刚开始还没来到这个医院做这个这个显性医师之前呢，他在另外一家这个大型的这个医院里面，他面对这些病人滔滔不绝讲的那些东西，然后他到后来昏倒了。好，所以呢他的这个同事就跟他讲，你要不是笨蛋，你就不是，你要不是笨蛋呢，那么你就是不适合做这一份工作。所以他后来最后他就包袱收一收，他就必须要走路了。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怀疑啊，所以他想做的，其实他想要好好的听人家说话啊。这个是在他原本的那份工作里头，一个必须要非常符合这个专业的要求，有多少时间你跟病人的这个，因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工作，所以呢你跟病人你不能这个跟他谈话，你必须要限制20分钟、30分钟、40分钟啊。那对他来讲这个是他没有办法的啊。那他还这样说自己，他说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他们说啊。你看他看见这个人，他对他自己的一个评价，他说对照自己的幸福哈，对病人感到愧疚，而且他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听病人说话。他觉得我的家人都这么幸福，我的孩子，我的妻子，那我有资格，我这么幸福的人，我有资格去听这些人他们内心的事吗？好，那另外很重要，他说明白两个字我永远都不敢讲。好，另外还有一个你看见哈，他呢在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应人家说出来的话，他也会转移话题。好，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绝对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他怎么转移话题？他跟那个冲浪选手哈，在这个电影的74分钟的时候，他跟这个当冲浪选手呢，他想要谈到自己的死亡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转移了一个话题。那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啊，在你去跟病人接触的时候，有时候当他想要谈论死亡了，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承接他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可能一句话就会说啊，你想太多了啦，好，或者是说不会的啦，这个神会带领的哈，好，没关系，我们还有希望的啊，因为你自己没有 ready， 所以当你所接触的这些人他想谈的时候，你反而一句话你可能就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方向了。我们刚刚说我们应该要让这个生命做主导者，好，所以当他想谈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跟他谈。再来还有一个哈，他呢也会觉得失落，对生命的消亡哈，这个讲了一句话另外那一位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人在医院工作不会感到失落的。各位，以后你如果服侍的时候，同样的哈， 你也会感到失落。在我们机构呢，大概每半年哈，我都会有一个我们的月会里头，每个月有月会，但是大概每半年我会有一个烛光的一个时间。那在那个时间，我们会在心里头纪念，并且对那些我们所照顾过但是离开了离世的这些病人告别。这个失落是很自然的，因为你投入了你的时间，你投入了你的感情，你投入了你的爱，你付出了爱的代价。所以今天这个人在你付完这个爱的代价的时候，他被满满的人爱着了，但是呢他就离开了。那跟你之间你就再也看不到那个形体。好，那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有些人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接受，经常性的要去面对，可能一个两个三个可以，但是如果说你的服侍是就是这种性质的一个服侍，有些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经常性面对失落。
是拍照吗？那合照
如果说你是做居家探访的话，你跟他合照呢，你必须要经过他的这个同意。好，那还有一个呢，如果你是做电话的这个关怀呢，我们所有的义工通通都是以号码替代的。 OK， 好，还有一个哈，就是在从事这样的一份服事的时候，那个失落呢，除了是已经建立的感情，然后呢建立的关系离开了，另外一个会让义工们感到比较困难的是，经常自己会被提醒自己有一天也要面对死亡，或者是说经常会被提醒我们所爱的人也要面对死亡。特别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亲人正在比如说是在老迈的过程当中，是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所以被提醒自己的就这个死亡，跟被提醒自己所亲爱的人可能也会死亡，有些人一想他就没有办法了。那么我们这样听起来，你觉得爷爷医生他适合做一个倾听者吗？如果要从哈那种专业的要求，你如果要从我们原本对倾听的认识哈，那么你可能觉得他不适合，可是呢事实上他是适合的，他愿意付出代价，他愿意把他的时间把他的生命敞开来。好，所以呢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一些担心哈，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你会发现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这不是专业的问题。好，
对不起，那是什么问题
那个是你的生命的态度，你的生命的品质，就是我们刚刚所有讨论的那一切，你是不是一个一定要看见别人改变你才认为你帮助到他？如果你是一个觉得你一定要看到很快的看到成效的，那么你可能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你会很辛苦，因为你会发现90%对方所提出来很具体的要求你完全没有办法帮他解决。就像我请各位回去看的那篇你只能爱的那篇文章是一样的，有谁能够解决重病跟死亡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最先决的问题，那么你就要很清楚知道，不是只有解决他的问题才叫做帮助到他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不是一定我们要看见他有多大的改变，我们的这一个陪伴才产生了价值，不是的。再来哈，还有 道哈，你看这一个好，我整理一下哈。你说，在这个破落物语里头呢，里面有三个角色哈，一个没有经验，可是却很温柔、很谦卑的医生；另外一个是失去丈夫而能够同理别人的助理；还有呢，一个是不久于人世，可是呢，他很天真，他相信天堂，而且他继续的爱，爱到他哪一天就走了的那个时刻。所以就是这么单纯。这么简单的三个人，所以各位，刚刚你问我说，那是什么可以决定我可以成为一个适合去帮助别人的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好，把你的那个把你的态度，把你态度弄对了。另外呢，我们看看这一个房屋，它后面它外面的那个牌子写了什么？
前面
还是
什么？
后来
刚好，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写的这个心理辅导。结果呢，你看这个冲浪医师，他在外面，他这个很多次还想进去，可是他又离开了，为什么？没有人喜欢被当作自己心理有问题啊，是不是？好，所以一样哈，我们这边从来都不说我们是做心理辅导，特别我们对华人啊，华人的文化里头啊，觉得心理辅导就是哎我有神经病，好，你才需要，好，这其实非常错误的观念哈。我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做心理工作的人，可是呢，我在。2008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开始struggle with depression。后来呢，我到了一个程度，我到2009年的时候，我的 depression 甚至发展成 anxiety， 发展成 panic disorder。然后呢，我完全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继续我每一天的生活状态。那个日子哈，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不敢出门。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眼睛张开的那一刻开始害怕，因为我害怕出门。我一想到我要出门，我就开始怕了。所以呢，我一想到我要出门开始怕，为什么？因为我经常性的晕眩，我一想到我要出门就开始晕。那段时间，我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我没有办法开车，不敢开车啊。我只要一握着这个方向盘，我的手就开始就全部都湿了，就开始很紧张，流汗。那不敢开车怎么办？走路我也不敢走路，因为我怕我走着走着我就晕倒。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把自己封闭在。我所居住的地方，那可是我还得上班，那我要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为了上班，我多买了一辆车。我不是个有钱人，我挺穷的。可是呢，我为了要上班，我必须多买一辆车。为了不想多开车，多买一辆车。有没有听过这种笑话？可是这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工作的地点是在 Pleasanton。好，我之前在那边的一家 non-profit house 工作。我住在 Fremont， 所以呢，可以有一个这个 bars， 好 ，bars 可以过去的。那要不我就得要开 highway， 要不我就要得要穿过那一个有一条那个canyon 那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好，非常漂亮，可是非常的不好开。所以呢，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多买一辆车，然后呢，我就这个一边放一台。所以我就早上起来开很短很短的路到捷运站，然后呢在那边把车子停一天，然后呢我就坐那个 Barnes 过到那个 Pleasanton， 然后我的另外一辆车已经停在那里了，然后 我在重新开车开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像在过日子，我不敢跟任何人知道，不敢跟任何人讲，因为怎么让人家知道？第一个，我得了深度忧郁症，我得了 panic disorder， 我得了 anxiety， 还有一个，我是一个心理辅导员哎，你看这个我在辅导别人，结果把自己弄到快疯了，好，所以我就这样很辛苦的过了好几年。那种疯，那种、真的是觉得自己已经濒临了疯狂的边缘。我到了一个程度，我必须要，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小小的熊。这个熊呢，是我每天哈，我每天就是，出门的时候我一定要带着那只小熊，因为那只小熊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然后呢，我对它说话，所以呢，我就把它带着，随时真的就随时，我在那个，Bars 这个中间哈，这段行程的时候，我一定要抱着他，啊，那一样，我开车的时候开着去看病人，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他就这样每天跟我进进出出，直到有一天哈，我在那个 Bars 的上面，我看到那个可能有那个精神分裂的患者哈，他呢夏天但他穿着冬天的衣服，然后他开始对自己跟周围人哈哈大笑，没有人理他，然后全身脏兮兮的。我在看到他的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觉得我很快要变成他那个样子了。我开始对这个精神分裂症这样，以前我都是觉得会不会害怕哈，但是我在那一刻呢，开始对这样的生命产生了极深的怜悯，因为他也是有一个历程才走到那个样子的。感谢神，没有让我走进那样子的一个。一个走不出来的一个角度哈，所以我想要讲的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华人哈，对于这个精神或者是情绪上面的困扰的哈，我们都非常的忌讳去谈，而且呢，觉得很羞耻的去谈，所以不代表我们每个人没有这样的需要啊。那我觉得，当我可以开始跟人家谈，哎，我不能开车的，我到哪儿去我都不能开车，而且我还怕晕倒。我开始跟人家这样讲的时候，我发现那是我慢慢可以走出来的第一步。那我们从来不跟人家说我们这边是做心理辅导，我们说我们是做支持。OK， 所以让这些打电话来的人，他不会觉得我是有病，我要去接受辅导。好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哈，我如何定位我的角色？辅导员 VS 关怀者，各位，你是关怀者，好，你必须要先是位关怀者，你才有可能成为辅导员，这跟专业没有关系。一个辅导员，他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关怀者，因为如果他所知道的只是那些专业，那么他的兴趣是在于用他所学的那些专业去证明他有能力改变别人的生命，但是他的这个身份里头，他没有一个怜悯，所以他没办法做关怀，所以。我更愿各位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个关怀者，同情 VS 同理。我想同理在做关怀的这个当中哈，它应该占更大的一个部分。我们接下来的课我们会不停地提到这个同理哈。再来给予 VS 获得，你觉得作为一个关怀者，他应该是给予还是获得？还是都有，他应该是都有的。好，再来，你跟你所陪伴的对象是平等的呢，还是有慰藉的？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好，再来一个，你要是跟你所关怀的对象哈，要设立维持一个适当的界限。这个界限呢，包括情绪的界限。好，刚刚这个廖姊妹她提到说，万一我哭哈，我一直哭，我哭的这个 很伤心，那么你在情绪上面，如果说你哭到一个程度哈，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协助到别人，你哭到一个程度，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情感投入到一个程度，你发现已经影响到你自己的日常的生活，而且你发现你做这个服饰的时候，让你整个人非常的低沉，那么我可能要告诉你，你可能不适合这样的一份服饰啊，因为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情绪的界限哈，对你来说可能比较困难一点。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关系上的界限，你跟对方关系上的界限，比如说当你跟对方谈了几次之后，他觉得哎呀你实在是非常的善解人意哈，你实在是非常知道怎么样同理他跟别人讲了这个天花乱坠，没有对方完全没有办法听懂，但是他跟你讲了两三句好像你就不止两三句，他跟你讲了这个一小段话，好像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抓住他心里头的感受。那接着他就想要跟你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关系，他想要问你说，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我通常就是说，如果我有其他时间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打电话，私底下打电话给你？不要一个礼拜才打一次，我觉得不够。那这样子的时候怎么办？你就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嘛，要告诉我号码，那好像那个间谍一样。啊，所以你会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你就告诉我你没关系，我去你们教会找，我不会让你的督导知道。OK， 好，像这样的状况哈，我们在这里呢。都是让我们所陪伴的这些朋友知道，我们都是用号码。那之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做哈，其实呢，这也是为了保护彼此啊。那我都让我们义工，有时候我们义工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跟他们拒绝。那我就跟他们讲，那你就跟他们说，我们督导说不可以啊。那反正。这个没关系，我的脸很白，我可以当黑脸。原因是这样子哈，如果说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名字，你晓得湾区不大，华人不多，所以你很快的哈，你很快的这个，如果你的教会又知道说啊，你在希望之星，他在希望之星当义工，然后呢，这个人他找到你的教会，然后问一问，你晓不晓得你们有？这边有没有谁在那个什么地方当义工的？哦，有啊有啊，就是那个谁啊。然后他可能聚会的时候，他就坐在你旁边了。OK， 那么如果他一定要来认识你，他甚至拿到你的电话，那么你想想看，你中午跟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结果呢，这个病人他在那个时候，他可能觉得他觉得好想找你说话，然后刚好有你的电话。他一通电话就打来了，你正在吃饭，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或者是说呢，你这段时间是属于你跟你的孩子的，是属于你跟你的先生的，或者是甚至晚上十点钟了，你已经上床睡觉了，可是这个时候他觉得他是最孤单的时候，那么一样，因为他有你的电话，而你又这么善解人意，你从来都是对他这么客气哈，这么理解他的需要的，把电话拿起来。他打了，这时候你要不要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跟这些我们所关怀的人清楚的界限，不代表我们不关心他，而是为了我们要能够更持久的关心他因为如果你没有跟你所帮助的人有适当的界限的话，一段时间之后你很快的就会 burn out， 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如果说你要成为一个关怀人的人，你希望你这个关怀的这个事工是走得长长久久，而不只是在一两个关怀的对象，非常 needy 的关怀的对象跟你接触之后，你就觉得你不行了，没办法再做了。OK， 好， 然后我们刚刚说哈，怎么样才算真的帮助到个案？这个我们刚刚讨论过。我助人的力量的来源是什么？各位，你助人的力量来源是什么？
神
的爱，神的爱，这个好像是标准答案。基督的爱是是啊，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帮大人，助人，还有呢？
学习谦卑，
学习谦卑，还有
分享神的爱，
分享神的爱，还有呢？
生命传递生命，
以生命传递生命，还有呢？传福音 ，OK， 好，各位你都是非常哈，每一位都是非常爱主的人哈，所以你才会愿意在这么宝贵的晚上啊，啊这么辛苦的来这边要改变16个礼拜啊，所以呢一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drive， 你要用神的爱去帮助人，啊你要去传递这个生命，这些都非常的好，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做？你是不是在第一通电话，在第二通电话，还是在第三通电话？你只要一抓住机会，你就要开始跟他讲秘密，
建立关系。
要先建立关系，要先建立关系。好，你是被呼召，被神呼召，你才会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你才会想要成为一个关怀者，所以你是被神呼召去爱，在你去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神亲自去得着这一个人，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里跟教会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他去教会，你很清楚知道你可以在那个地方跟他立刻传福音，你呢到这个你到这个非洲去短宣，你是去短宣，你是去到那个地方，你看到人你就要跟他宣讲这个上帝的爱，但是呢你不是来这里短宣，你是来这里长宣，好，你在这里长宣，所以你要晓得，你要把你的这个 agenda 拿掉，这个是神的 agenda。你的 agenda 如果是我在第一次就要跟他传福音，还是我顶多等到第三次啊，或者是我这个最长好吧，一个月之后我一定要开始跟他传福音，那么你可能就会 miss 你的 focus。一个人能不能接受神的爱，这个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所以当你去跟他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也许是第一次他突然说，哎，你们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介绍耶稣，哎，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神开的门，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跟他讲。但是呢如果说他一开始他就跟你说，你不要跟我讲上帝哦，好，这个我认识很多基督徒，没有一个是好的OK，好，当碰到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就想啊，这个人传福音没希望，那我还要不继续关心他？啊，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要来 convert 一个人，那么你就会 miss 你的 focus。神在你陪伴跟关怀他的过程当中，会在适当的时间挑起那一个需要，那么你就把握那个需要，把握那个时间，但是绝对不要自己想要去 create 那个 moment。因为那个 moment 不是你被 create 来的，那个是圣灵的工作。OK， 常常呢，我在跟我的病人接触到后来，他们都会问我，或者是常常到后来哈，一个在关系当中，他们突然问我说，哎 ，Branch， are you a Christian？ 或者是说 ，Branch， I think you are Christian， 哎、right? ，嗯，我说是的，那个时候我就很坦然地告诉他们，是的，我是。那么一样，你就是去爱。爱到让他们看见耶稣，爱到让他们，我不是说他们看到我就像看到耶稣，而是他们因为跟你的接触，他们想要了解你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你怎么能够这样的爱一个人，你怎么能够这样的去关怀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的有耐心，这个时候他不是想要知道 你他想要知道那个原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原因带出来，不是我，不是我有耐心，不是我能够爱人，而是因为我有一个上帝，你想要多知道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跟你讲。好，你要等到那个 moment 出来。 OK， 有人来接你回家了。 OK， 好， OK， 好，差不多哈。我们这个协助与我信仰不同的个案的时候，在态度与方法上是否该有所分别，这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啊。没有分别的，他就是一个生命，你就是去爱他。可以。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哈就到这里。各位，你有作业的哈，作业在哪里呢？作业我已经跟各位说出来了哈，请你回去看一个纪录片，然后另外呢再看两篇文章，在后面这边。我真的建议哈，我晓得大家很忙，但如果说你可以尽量的把这个我请各位去花时间去看了这个部分哈，真的用时间去看了，然后去理解了，会对你在上课的时候哈有更多的帮助哈。好，我今天本来想跟大家讲，我有一些书你可以借，不过没关系哈，我们就等下次。各位现在请你每个人拿一张这个纸，那就发过去这边，每个人拿一张白纸哈。不借你的，就把你今天上课就说，哎，你的一个评估，你的感想，等一下，不需要记名哈，这样可以帮助我，我都是立刻，就是看，这样我可以晓得说大家学习的状态。或是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你希望我可以调整的，够不够？
没有。
有。还有没拿吗？好，你写完了之后你就放到那个后面的那个桌子，那你就